音乐不停，吐槽不止，欢迎收听摇滚天堂，我是主播阿森。
大家好，我是主播小乔。
好久没有录节目，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然后对对对，我们节目现在那个改间接性季播了，所以上一次跟大家见面的时候是秋天，然后现在已经就这不是那个全国人民都已经进入冬天了吗？所以就再次给大家录一期节目。
就是定期诈尸一下，
表示进入冬天，我们是一个间歇性的季播节目。也是真的是就是已经快到年底了，十一月底了嘛，也有很多国外的音乐网站在做年底的盘点，包括很多音乐网站的2017年度最佳50张专辑的榜单也已经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也开始做一个年底的好的外专的一个梳理吧。那节目过程中欢迎通过节目下方的评论功能来和我互动，同时你们也可以通过微博搜索摇滚天堂 QQ 交流群号8090063来联系我们。
除了电台节目之外，我们摇滚天堂还有一个公众号，大家不仅能在上面找到我们每期节目的曲目，还有深度乐评、摇滚圈八卦以及各种有趣有料有爆点的好东西，你们可以在公众号里搜索摇滚天堂来订阅。
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给我们推荐你喜欢的国内外摇滚专辑，或者对摇滚天堂提出意见和建议，都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礼品一份。也是快到年底，十一月中旬大概中下旬这个时候吧。今年2017年的很多杂志的年度榜单也都出来了，包括 Q 杂志，然后 Mojo 和 NME 他们年度的最佳五十张专辑都已经出来了。我们纵览这几个榜单，发现就是其中重复的，就是重的专辑还是挺多的。
是的。
就比如像那个 American Dream 就 LCD Sound System 那张，就每一张榜单基本上都会有，
而且是在基本
都在前十，对，比较靠前的位置。
对，
还有那个石器时代女皇今年的新专也是基本上每张榜单上都能见到。
对，然后像其他
Wolf Alice 那张也是每张榜单都比较靠前的。
其实 Wolf Alice 主要是英国的榜单比较靠前。对，毕竟是英国这两年基本算是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新乐队吧。
然后这个榜单上也会有一个老将乐评比较喜欢的一个就是很稳的一个乐队 The National， 他们今年发行的专辑 Sleepwear Beast 野兽安眠也在这几个榜单的前列，就大概是十名左右吧，就没有特别靠前的，但基本上也能排到十名左右。
对，其实也不意外，因为 The National 作为一支美国独立摇滚乐队，其实从他们的大概第三张专辑 Alligator 以来就一直是乐评界的宠儿。他们在 这是他们的第
七张
专辑，对，他们的这张专辑其实都保持得很稳定的高水准，以及都受到乐评广泛的好评，所以他们在这个各家杂志年度榜单的前面其实也都不意外。
对对对。Threads that hold their bodies to the ground. And then the men who look a little like they feel like me offer them some bottled water, then they cut them down.这一张就是跟他们前三张都差不多，也是就是在榜单上的成绩也还算不错了，然后在 Billboard 总榜上也到了最高，到了第二，然后在独立榜单、摇滚榜单上，包括在英国的榜单上都是到了榜首的一张专辑。
对，可以说感觉是这几年以来像这些独立乐队的专辑在实体专辑的那种销量的排行榜上也是越来越能受到重视，比如说像很多独立乐队，像那个 Arcade Fire， 包括刚才说的LCD Sound System， 也是在这两张专辑都拿到了美国榜的冠军的位置。
对，今年拿到榜单冠军的摇滚专辑还是有那么几张的。
对，
就包括前段时间 The Kinners 终于登上榜首。
对，
然后这张专辑也是很多乐评基本上都是给的四星左右的成绩吧，就包括 Pitchfork 也是给的八分，就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分数。有乐评说这是一张关于中年焦虑的专辑。你怎么看，小乔？
对，其实还有说是 一部分说是跟那个政治有关，还有一部分说是也在主唱 Mac Benninger 在描写自己面对离婚危机的时候的一系列的情感。其实就是我觉得这张专辑的主题也是延续了他们之前专辑一贯的主题，就是在讨论Mac Benninger 或者说他代表的这样一个社会的群体，
美国白人中产，
对这个群体他的一个面对生活的还有自己的情感的一些焦虑还有挣扎，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这张专辑从情感上，包括我们接下来会讲到从音乐上来说，其实都是有一点点小的变化。比如这张专辑就跟今年的流行大趋势一样，加入了一点点合成器的新的元素在里面，但在大的方向上还是延续了之前的这么一个表达的主题和方式。
它依然是一张就是有品质的整体好听的一张氛围专辑吧。就我觉得他们的音乐是就更偏氛围向的，就是不是那种就是单拎某一首歌你会记得特别清楚的，
对，或者说不是靠那个洗脑的旋律，
对对，
是靠制作包括编曲这样的氛围来那个调动你的耳朵。
对，就我不是在微博上说，我说那个我在这张专辑刚刚出就是9月份的时候，我就在听完这张专辑好很多遍之后，我就又去刷了他们前面的专辑，然后我刷把前面的专辑全都听了好几遍之后，然后我等到几个月过后我再来回来听他们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他们前面几张专辑有哪一首歌的旋律是我记得住的，但是这张专辑就是可能因为听的遍数更多，但是还是会记得，就是说明他们其实一方面是说明我这个人记性很烂了，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他们的确是一支就是不是突出单曲的一个乐队。
对，包括他们在之前的歌里边也在一首歌的行进过程中间，它的和弦的改变其实都很小，是不是像那种大开大合非常戏剧化，或者说那个副歌和跟主歌它的那个
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的那种，不是的。
对，
那我们这一段也先聊到这里，然后下一段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这一支可能对有一些朋友来说很熟悉，然后有些乐迷朋友来说还相对陌生的这支乐队。那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这张专辑当中可能单曲属性我觉得是最强的一首歌，就是也是更像那种三分钟的那种节奏的那种打榜摇滚歌的一首，专辑的第六首歌 Turtleneck。
在今年9月8号发行的新专辑 Sleep Well Beast 中的一首单曲 Turtleneck。 我们刚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张专辑的一个它的发行之后所收到的评价以及反响，那我们这一段来主要介绍一下这个乐队它的成员以及它的发展的一个历程。
其实他们乐队成员的稳定性非常非常的高，就基本上成军之后就基本上没有过变动，就是主要是由那个主唱 Matt 大叔， Matt 大叔是他们这个乐队当中的词作者，就这样的情况还挺多的，就是主唱来负责写词，然后 那个吉他手来负责写旋律。
对，
嗯，他们这个负责写旋律的吉他手就是这个乐队当中的双胞胎兄弟德斯纳兄弟当中的那个 Alan、亚伦，然后他的兄弟布莱斯也是这个乐队当中的另外一位吉他手，就是两个吉他手双胞胎兄弟和一个写词的主唱组成的乐队。
而且非常巧是这个乐队的五位成员中除了主唱跟吉他手 Desmond 兄弟之外，剩下两位贝斯手跟鼓手也是一对兄弟，所以说这个乐队就是由两对兄弟和一位主唱来共同组成的。而且就是和大家一说到兄弟乐队所联想到第一支乐队 Oasis 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他们这个乐队的两个兄弟两对兄弟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好，他们在
对，不然也不能这个组合稳定这么多年了。
对，而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这他们之间的兄弟情感是维持乐队关系和睦以及稳定的一个纽带。然后这支乐队其实他们就是刚才说到就属于那个美国中产阶级白人独立摇滚乐队，他们是乐队的成员是来自也是来自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也就也是传统的白人的区域，然后在世纪之交在他们刚刚成军的时候，对，又搬到了布鲁克林，所以也是属于这个世纪以来新世纪以来布鲁克林整个一个独立摇滚的场景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支乐队。
他们首张专辑发行就是已经到了本世纪就2001年，但实际上他们就是真正有开始到就成为一个水准很高的乐队应该是从他们第三张专辑开始，就是2005年那一张。此后的他们专辑发行的那个频率非常的稳定，就基本上就是2-3年一张。
对，
然后就从2005年那一张开始每一张专辑的水准也很稳定，就基本上没有太失手的专辑都维持在一个那种水平高水平线上。
对，其实他们前两张专辑是在基本是在乐队成员自己的厂牌下，也就相当于是独立发行的，然后到了第三张专辑开始他们的发行是交给了大名鼎鼎的 Beggar Group。 对，然后后来也是成为了一个 Beggar 旗下的非常也是另一个大名鼎鼎的独立厂牌 4AD 的一支队伍。他们也是在前两张专辑中使他们的音乐其实还有蛮明显的美式根源音乐或者说一些民谣的色彩，而我觉得也是从第三张专辑 Alligator 以来他们来慢慢的形成了他们稳定的这样现在一种独树一帜的一个音乐风格，就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在现在的一堆英美独立摇滚乐队里边其实他们的风格是非常的识别性非常高的。你觉得呢？
就是那种相对氛围的，但它又跟英式那种就是相对更加阴郁然后比较粘稠拖沓的那种氛围音乐还是有一点不同，它还是带有一点美式摇滚的那种底子的那种氛围音乐。
对， 对，就刚才也说的也是有那种美式根源 Americana 的那种影响在里面，就他们不会虽然不是特别注重旋律但是他们不会完全的把旋律弱化，还是在努力在写旋律以及歌词的。
对，而且他们歌词是就是非常的像写现代诗一样的又长又多。
对，就是刚才说到嘛，其实他们是主唱是专门写歌词的，所以也就是他们把歌词视为他们音乐表达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也是形成了他们整个乐队的气质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其实我们听很多氛围音乐的专辑尤其像那个很多自赏的乐队，我们很少有人去会注意他们的歌词，其实他们歌词也写得很其实说白了就是很不走心，
很随意。
对，很随意，
就跟他们唱的很随意一样。
对，但是像 The National 他们的音乐所表达的内容就是他们是很希望通过歌词来表达的。I can't stay and I can't come back. I just keep awake and I won't react.
但是在国内应该算是一个就是不算特别大众，而且他们一直也都因为没有一首流行歌嘛，所以他们国际影响力肯定是非常有限的，但实际上他们在美国的国内还是就是地位比较高的一支乐队，而且他们上一张专辑还获得了格莱美最当年的最佳另类音乐专辑的提名。
我看了一下，就是他们乐队现在在像网易云虾米这些国内音乐网站上面比较受欢迎的歌，不外乎出于一个是被一些电影或者说美剧选作插曲，他们有很多歌，因为就是这种重氛围的歌其实还蛮适合作为电视剧的插曲的。
对，
就包括我正好就在录节目前两天刚刚看的那个美剧 This is Us 我们的一天最新的一集，就用了这张专辑的主打 The System Only Dreams in Darkness 作为
也是首发单曲，
对，作为这一集的片尾曲，所以说出现的频率还是很高的。还有说另外一个他们在美国是一个相当有人气的乐队的体现，就是还有
就是受影响了艺术家的艺术家，
对，我在几首歌的评论区下面发现，就是在 Taylor Swift 今年发行新专辑之前，网上有流出了他推荐的歌单，里边就有 The National 这张新专辑里边的两首歌，
倒数第二首歌，
对，
就是 Dark Side of Jim。
对，所以说其实他们不管是从那个从根源，就是从写歌词写歌这方面，还包括从制作这方面，其实也都可以理解，就跟那个 Taylor Swift 现在的转型前后的风格都可以在这边找到，就是他为什么会欣赏这个乐队。
然后这张专辑的话也跟他们之前的创作模式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歌词都是由主唱来撰写，然后作曲都是由那个吉他手双胞胎兄弟德斯拉兄弟来完成的，然后除了那个中间有一首 Day I Die 那首，就是那首歌的还比较很重复很那个洗脑那种的，那首歌是他们乐队集体创作的，就那首歌可能是不那么 The National 的那首歌。然后我们接下来再进一段音乐，然后下一段我们来接着聊。
Time I saw you, you were breaking down. A million years had gone away. You looked right at me, and I just turned around.
欢迎回来，你听到的是摇滚天堂。我们本期为大家推荐的专辑是来自美国乐队 The National 发行的第七张专辑 Sleep Well Beast 野兽安眠。这张专辑其实以他们乐队的风格来说，他们是会每一张更倾向于做一张整体性更强的专辑，而非一张就是单曲专辑，所以他们这一张当中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当中写了一首特别的三分钟摇滚的一首歌，就是 Turtleneck 那首歌还挺明显的，所以让我觉得这张专辑其实还是有割裂感，就是它被 Turtleneck 那首歌分割成了上半张和下半张。
我倒觉得前后半张的差别不是那么大，就只是这首歌比较特别，也就是难得的，就是几张专辑以来难得的一首算是比较摇滚的歌，就或者说他的表达跟情绪
比较直接，
对，比较强烈的一首歌，对，但他整体上就还是就是 The National 的从第三张专辑以来一直的那种非常那个宏大的氛围，然后用了很多很多音轨叠在一起的，然后用了很多铜管乐器来营造的这么一种很厚重宏大的声场，对，然后包括再加上主唱Matt Benninger， 就是其实我觉得他的嗓音就是那种混厚低沉那种男中音，其实也蛮厚蓬的。对，听着会想到 Nick Cave 或者 Ian Curtis 就这种这种就是厚蓬的主唱的这样一种那个音色。对，
他们其实是算一个比较大的乐队了，就是他们平时演出的时候在舞台上其实是八九个人一排的那种演法，就很多器乐。
对，他们是其实是音乐的构建上来说是很宏大的，就虽然他们表达的情感都是非常私人非常私密的情感，但音乐本身是 从编曲上包括刚才说的现场都是相当的宏大或者相当的精致。
对，也是很废话，因为氛围乐队嘛，就是用很多很多乐器来营造出来。然后我们前面也说到他们这一张当中非常与时俱进的电子化了一下，就是加入了一些合成器的元素，就比如后半张 I Will Still Destroy You 就开头就能一起就是电子合成器的声音。
对，
对，然后包括后面的 Guilty Party 也是。
对，就是他们一方面在氛围的营造上用了一些电子合成器来取代原来的一些铜管的乐器，就包括他们在节奏声部上，就打击乐也是用了一些电子鼓来取代。
他们其实是一个打击乐很强的乐队。
对，他们的鼓手是非常棒的鼓手，而且我觉得在这张专辑里边，他们的就打击乐或者说节奏型的花样也比之前要多了很多。就听到这张专辑之后，就是我自己首先感觉就是他们的打击乐比之前要花哨了不少。
嗯，就是所以就是我这张专辑我是比较听得下去比较记得住，就是因为就是我是对节奏相对敏感，所以我觉得很爽听的。
对，
嗯，然后也有很多乐迷评价他们是就是相对比较丧的那种乐队，暖丧或者之类的那种。但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感觉不太像丧吧，就我觉得他们不是丧。
我觉得就是丧，其实光如果光听音乐本身不太注重歌词的话，其实没有感觉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如果把每首歌歌词仔细看下来，就的确是，就基本上每首歌里边都是在描写主唱他在人际关系中非常有些晦涩，他
困顿的那种，
对，他焦虑跟挣扎，就是一直在有一些很丧的。
但我觉得他其实是就是还是那种美国中产的焦虑，就是人到中年对人生失落啊，然后就感到人生有一些麻烦呀、困顿啊，就是这种情绪的事儿呀。就是我觉得他更偏向于一种情绪的渲染。
对，因为他其实也是跟 Mac 他本身写词的风格有关。刚才说像现代诗一样，不太写一个完整的故事的情节，而是就基本是选曲里边
就是用情节来造一个意境。
对，片段化的情节或者说片段化的情绪。对，然后而且就是他每首歌里边会都大量出现 I 跟 You 这两个词，就是我怎样怎样你怎样，
自我意识，
对，很
关系，
对，很就很自我的一个情绪的表达。
对，其实他们每一张专辑的主题也差不多都是这种，就是类似于，就今年也有一个剧蛮火的一个新剧，就是那个大小谎，就是李可基德曼演的，就关于美国中产生活那种一地鸡毛婚姻，然后就是对生活比较失落的那种。但其实我对这种话题就并不是很感兴趣，就是我觉得就是所有的觉得自己的中产生活一地鸡毛的美国白人中年都差不多，我觉得他们的心态都是困顿于其中，但其实也有一点点一丢丢庆幸的享受于其中，就是但对我来说就是那是根本不想走入的境况，所以我对那种境况的兴趣度非常的低。但我比较喜欢这张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这张音乐性上会让我觉得还蛮舒服的，
也是跟你的个人的那个人生追求有关，所以说你应该也不是很喜欢就是像他们这种在音乐节现场就是大家都那个穿着衬衫西裤皮带那么上去唱的。
那倒也没有吧，就音乐节现场我对造型其实没有什么，就造型我就喜欢两，就是长得好看随便可以造型，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比较有新意让我觉得好玩。
对，但这个乐队就都是大叔们。
嗯，对，就无所谓，就是不太在意造型这件事情。
不过反正 Matt 自己他也承认，就是也是半自嘲的说，我就是一个生意成功的美国异性恋白人，就是我创作就是说出我自己的心声，而且他们的确是在那个白人独立摇滚圈子是能够得到共鸣的，所以这也就是说
美国莫里西。
对，就不同，真的就不同类型的音乐它所面向的那个社会听众的社会群体其实差别也都是蛮大的。
嗯， 那接下来就请那个小乔来放一首你喜欢的歌吧，这张专辑。
嗯，那我就放那首，就是我前两天在 This Is Us 片尾听到的，也是这张专辑的首发单曲 The System Only Dreams in Total Darkness。
最后一段了，然后我这一段其实还想讲一下这张专辑的封面，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确是一个就是追求品质的乐队，做什么事情都比较追求品质。
其实也是觉得也是一方面，就是像美国这些白人的独立摇滚乐队，他们的专辑就是典型的几个，像之前提到的那个 Arcade Fire， 然后包括 LCD Sound System，就这么这些独立摇滚乐队，他们在整个专辑的视觉的设计上，就是封面啊宣传上，其实也都是很讲究的，也都每次都会跟那个不同的艺术家来进行合作。
对，现在国内也有这种操作的就比较多一点。
是，
这样他其实这张专辑的封面是就是找那种大设计公司做的。
嗯，
然后因为他们那个就是贝斯手和鼓手兄弟，他们当中也有人做过设计。他们这个整个专辑的封面其实就是一个房子，就是一个几何图案的一个房子。它这个图案其实是就是模仿他们在纽约他们自己的那个录音室，就纽约他录这张专辑的录音室长得像一个谷仓一样，然后他们就把那个封面设计成那种造型。然后它封面的那个颜色，就是它整体色彩，我觉得做的还挺好看的。
对，其实也是跟这张专辑的整个一个色调是比较吻合的。
嗯，
就是之前很多人评价他们的乐队风格是暖丧，就是我觉得这个评价像之前的 Boxer 跟 High Valley 两张专辑的时候，我觉得还蛮符合的。那我觉得这张专辑整个它的氛围就相对的，就是色调就偏。跟那两张相比就灰暗了许多，从整个的音乐的基调上，所以我觉得也是跟专辑本身的音乐是很搭的。
嗯，他们基本上还是就是在美国独立音乐界就是保持规律性活跃的独立摇滚乐队当中就是水准偏高的，至少是前十的乐队吧。
嗯，对，我觉得如果算上就是把他们的那个作品的水准的稳定程度考虑进去的话，我觉得前五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好像默默的又在黑了某些乐队。
就是没有，就是我觉得你还是挺偏爱这种类型的，所以你就会
没错
评价的偏高。
对，
就是明显就是一听就是这张专辑就是你会喜欢的调调。
对，我承认我是白人独立摇滚的粉丝，我承认这件事情。对，就我觉得他就是这些乐队让我喜欢的地方，比如说像 The National， 他们就是会描写很多那个生活化的很日常的一个场景，然后就觉得让我能想象就是我现在或者说 我未来可能会有共鸣的。我觉得像那个在 Pitchfork 上面看的一个评论，就是陈嘉生的音乐就是你作为一个上班族，然后人下班喝了几杯，然后厌烦了同事，想要回家跟跟爱人一起坐在沙发上看情景喜剧，这样的一些时候来适合听的音乐。我觉得就是我对我自己将来生活的想象可能也是这样，虽然现在并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成为所谓的中产阶级。
没有啊，就是你我觉得以我们现在状况就是躺着中产阶级，就是你不动了就会成，因为中产阶级实在是太庞大的群组，
对吧。
但我觉得就是中年生活，中产的中年生活是非常的非常的魔幻荒谬的，就是你可能还没有正式上班，没有感觉到，你知道，就是我作为一个已经上班的人，就是我会有那种同事嘛，他们其实也就是相应的那些中年中产阶级，就虽然不多哈，但是就我感觉生活当中还是会是非常魔幻的部分。就比如就有些同事可能就是他们已经把今天的工作已经做完了，但是他们下班不回家，就可能就是自己到小会议室去待几个小时然后再回家。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回家要带孩子呀。
啊，
是不是非常就是当我看到发现这个情况，然后反应过来是这个原因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神奇。又再比如说有的同事就是那种就是中年未婚的状态，但是其他所有同事对他未婚这件事情都没有很敏感，但是我能隐隐的感觉到他应该是深闺，就是还挺魔幻的感觉，中年的人生。
但我觉得就是话这么说，但我自己就感觉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以后就要踏入这样的人生的阶段，就或者说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我们无法，就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就一定会有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然后一定会有一个稳定的住所，或者说大部分人会有一个稳定的伴侣，就是它是一个你没有办法避免的人生阶段。可能你到了那个阶段，你的各种的社会的家庭的责任向你袭来的时候，你就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这样的一些情绪。所以而且这张专辑中它其实很多就虽然它有一些政治的有一些社会的因素在里面，其实我觉得但它说的更多是一个情感的问题，而且它没有把那个故事本身讲得很清楚，就单就这个情绪片段本身的话，就是应该还是就我们对于我们这么丧的一代人还是多多少少都会有共鸣的。
我觉得他就是虽然是在那个专辑发行的前一年就是各种公开表示支持希拉里然后反对川普，
对
就跟大多数美国的中产白人一样，
对，
但他其实在专辑当中也不会明显的去表露这种政治倾向，不会出现聊这种话题来破坏艺术的整体感。
对，就他们是即使有的话，就是他们在专辑中对那个情绪之外的东西表达，其实有也是非常的隐晦的，就不会，就是你可以理解成有，但如果你也可以完全理解成没有，也不破坏你对这张专辑的整个的一个
理解。
对。
Can't you find a way? You are in this too.
好，那个我们这期节目也快要接近尾声，然后我们来到喜闻乐见的环节，读评论。这个评论是我在很多平台都会看到的，就比如像网易，比如像虾米，比如像豆瓣，都基本上有类似的，就是说这张专辑是他们的生涯最佳。我觉得也还好吧，就是虽然说我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作为一个节奏爱好者，我会这他所有专辑当中这一张是算我比较喜欢的，但我觉得就是如果公正的跳出我自己来评价的话，虽然这也不太可能，就是我觉得还是没有明显突出的好于前面三张。
对， 对，就是我觉得就一方面就是我作为，其实我不能说不喜欢节奏，但我作为对那个旋律或者对热单比较重视的听众来说，我觉得这张专辑它的旋律稍微差了一些。就当然我刚才说的这几张它的变化差别其实与很多乐队相比都已经算很小了，就但我觉得这样稍微的旋律上稍微差一些。如果让我选它生涯最佳的话，我可能会选它10年的第五张专辑 High Violet， 让我选的话应该是这一张是他的生涯最佳。但其实这张差别都不大，如果大家听了感觉有兴趣的话，这几张大家听
就可能就是
都不会
8.5 和 8.4 的区别而已，就不要太在意。
对对，是
就是还有一个评论是，当你以为 The National 还要像以前那么丧的时候，他们掏出了合成器给你带来富有节奏感的丧。就是我还是之前那个观点，我觉得他们不是丧，我觉得他们是中年失落的喋喋不休的诗意，诗歌的诗意，不是那种诗。
而且其实他们的，虽说他们这张专辑加入合成器，但是我觉得跟很多乐队像Paramore， 然后 The Killers，然后
他们不是完全的电气化
这样一种，对，非常明显的
点缀，
非常明显的转型之外，他们其实也只是稍微加了一
点
进去。
然后我在豆瓣上看到我有一个友邻评论说，为什么有几首曲好像是参合了其他的歌曲。这也要解释一下，那个虾米音乐在放这张专辑最一开始的时候把那个音频给放错了，好几首错位，然后还有好几首音频重了，但现在大家去虾米听应该是已经是正确的版本了。
对，不过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就是他们其实也就是一方面是说专辑整体感比较好，但另外一方面就是歌与歌之间的差别，从听感上的差别不会那么大。
嗯，对，就导致编辑给弄错了。
对，然后我在豆瓣上看到一个评论是，感谢川普今年催生出这么好的白人独立摇滚，当然国家队也是从来不会失手。其实我觉得这张专辑里面的政治元素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像我们之前做过的那个 Arcade Fire 拱狼之火的一张，还有我们接下来要马上要做的那个 LCD Sound System 的 American Dream， 这两张它里边它的政治元素对会强得多。
更不要说像水爷这种一整张特别乐于聊政治的专辑。
对，不过像什么水爷啊，或什么 PJ Harvey 这种，他们
是
一直都乐于
政治摇滚，
对，
政治摇滚
一直都乐于聊政治。但可能川普上台会促使很多之前没有在作品中明显的显示出政治，对政治议题兴趣的这样乐队也开始写一些这样的歌曲。
那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然后因为年底要补的专辑也比较多，所以有很多专辑可能它是够我们做一期节目，但实际上可能因为年底时间有限也不会再做节目了，然后就大家就随缘吧。可能大家如果有特别想听我们说的专辑，就可以给我们在微博然后包括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有微博搜索摇滚天堂电台， QQ 群号80900063，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摇滚天堂。
对，如果我们看到有很多大家呼声都非常高的专辑的话，我们是会考虑加班加点多录几期的。
好的好的，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多多互动，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的，我们下期见。
下期节目见，我是阿森。
我是小乔。
拜拜。